一定是白的做底子，画什么色儿它都可以画上去。画上三，白色儿能够出现各种色儿，好像一个妙心，它能够展现出来十法界。这个也都讲过了，不是叫观世音，它也叫观自在。观自在也得顺手，我也得要把它讲讲。观是什么呢？看，不是靠眼睛看，是观察。观察什么呢？它的所要观察东西。世间万事万物的声音，世间所出现的声音，大家要注意啊，那个菩萨不光听声音呐、啊、他光用耳朵不用眼睛了、啊、他四音就这一个音字啊，他就代表事态事状事况事状事法世间世间一切一切事物，这一个印字代表世间一切的事物都在内的。他要观察呀，他要了解，他要知道整个这个宇宙间不光地球别的星球都在内，好多无量无数的众生，看他们所作所为，看他们生活的情况，看他们有什么幸福，有什么苦难，有什么缺点，有什么优点，他需要什么。观世音菩萨看这个世音，观这世音，谁要观这些问题，观这些问题呢，因为他慈悲，大慈大悲，所以他要救众生，因为他有个悲心太大，他不得不了解呀。要了解才能解决问题。好像我在台北一回来，小何啊，有没有来挂电话？他给我讲什么？完了问蔡会，那个事情办没办？我要了解哦，那事还没办的哦，明天停水呀，36个小时要准备得收水。我得了解才能解决这个问题，我不了解，我跟你说，我一定要问，一定看也可以，管什么是看，那个声音他要看的吗？这就告诉我们，不仅仅他要听众生的声音，三个人，他也要看众生的形态、情况啊。换句话，看也好，听也好，鼻子闻也好，我们鼻子没有什么用处，离远了闻不着。你我把眼睛一闭，这个人呢是蹲着是站着，我也不知道。这个是幸福的，是痛苦人也不知道。你靠眼睛看看也不知道。穷人呢瞎咋呼，穿一身好衣服，戴个劳力士表，家里一无所有，你也看不出来。那有钱的人简朴西服，穿得破破的，装穷，你也看不出来。那菩萨可就不同了，菩萨一切都在他掌握之中啊。所以他呀，观世音，实际也是听世音，也是他那个眼睛、耳朵、鼻子可以互相用。楞严经讲了。眼耳鼻舌身意这六个东西是什么玩意儿呢？是一个。我们这六根眼耳鼻舌身意没有办法，眼睛啊关了灯看不见，隔着一张纸看不见，看前面看不见后边，耳朵啊也听了一见路之远，再完了也这个听不见，鼻子闻点还得拿到眼前来，离远了也一点办法没有。完了鼻子又不能看，耳朵呢也不能看，眼睛又不能听，没有办法。为什么呢？我们没解脱，没解脱。我们为什么没解脱宇宙人生的真理，这个真相真理我们没了解，没彻悟，换句话说没大彻大悟，没悟道，所以我们这每个东西都给这个肉体驾驭操纵，我们才能用。耳朵就不能看，眼睛就不能听，鼻子就不能开口，嘴就不能够什么，所以各有各的用处。本是一精灵，可是呢六个东西实际它的精妙之处、奥妙的作用本来是一个，分成六合合，因为这个作用上它分个六个，眼耳鼻舌身意去了，甚至才能拿，我靠鼻子拿出是象，大象可以用鼻子拿，拿不了什么东西，笨头笨脑的啊！你呀，耳朵各有各的用处，这个不能代替那个，又不能同时，一心不可二用。孔子讲了，听的同时，你给我讲什么，我好顶在电话啊，那个人拿着这东西给我看，我也不知道看什么，我就等一等吧，等我把电话讲完了吧，一心不能二用。可是那人已经讲了，要大彻大悟，不论哪个法门，大彻大悟了。尤其怪楞严经很主张。耳根圆通，圆通教主观世音菩萨，耳根圆通 最灵光最快，但是很不容易。他一下子大彻大悟了，好了，眼睛也能听，耳朵也能看，分成六合合，六个东西，大家彼此互相帮助。你要看见了，你才能拿在这里的，眼睛要看不见，照着瞎摸不得。他得六个东西合作，各有各的用处。可是你要用功修道，你用眼睛修，那二十五圆通啊，楞严经啊，就是用二十五个部门来修，六根六尘六识十八界，七大二十五，六根眼耳鼻身意，啊，六尘看外界色声香味触法，看外边而觉悟，这是我们自己用自己的必先是用自己的工具来修，不必跟外界接触，像山上观什么的。六尘六识，六识就难了，把眼睛一闭，反问文字性，不用这个右耳朵了，用往里边听，不要听外边这个那个汽车呀、银声什么声的，什么铁匠又在那用铁锯了，都不要听，听什么？听自己，往里头听，闻自性，自性你的心，听你心，心没有声音，没有颜色，也没有来去，在哪里摸不到，可是你得听，忽然间知道，哦，谁在这听？听的人就是我呀，就是要听那个人呐、啊，那是一个是两个也分不出来。耳朵嘛，我又要听，要听我那个心，要听我那个自性，自性在哪了？什么样？变成两个人，搞不清，没有办法琢磨。要能好琢磨，大家都看。七大，七大，地水火风空见识。地水火风空是物质的，见是看见，见这就代表见闻修上觉识了。十，第八阿赖耶识，十八加五。加七二十五，这叫二十五圆通，二十五个法门，随便你修哪个都能够得到最高的境界，大彻大悟。观音不是用耳根圆通，耳根一下子圆通了，那六个都圆通了，那一些，所以一根要还原，写元旦的元，它不是写原来的元，原始的元，大平原的元都可以了，一根要还原了，要大彻大悟了，六根成解脱都可以了。所以这个观音菩萨他达到这个境界了，所以他不能说用不着说听世音，他说观世音就好了，他不必说呀观世才，他也可以说听世才，反正虽然随便哪一根都可以六种作用。所以这个观世音的观呢、啊、大家看的啊，观就是观察观照，有个能观照，照见照相馆就照，能照啊，能说他照什么，哪个镜子得照人照照狗啊，啊，他要去照，拿心里他要照，不是个照相机，他是想啊，想那个人是个好人是个坏人，对我感情什么呀，他这个怎么地分别在那思考，那就去照。可是我们是凡夫的思考烦恼啊，人那个照是用智慧制造，那叫金刚经管教观照波野呀、啊，那不是我们这个分别凡夫这种头脑啊。能说缘用照穷正性，能说缘用什么？用这个妙观察思，用观照波野讲金刚经，在前回咱听金刚经，人都知道了，三波野，波野波罗蜜，金刚波野波罗蜜，波野波罗蜜多心经都是。波野，可是一个波野里头就含三个问题，三个东西，什么思想波野，这不是讲金刚经了，顺便也不提提观照波野，文字波野，文字波野什么？你看看那金刚经打开，那五千七百三十八个字，那里是说的文章，那里头含藏的意思，那叫文字波野，那个意思能够看四相皆空，三心不住，宇宙这个假象都把它穿透了，都看破了。所以这个文字啊，这个金刚经这一卷文字啊，它是大智慧，智慧的不像我们那个文章，那不是说迷糊，那不叫智慧，迷糊聪明有点小聪明，叫迷糊聪明，人家叫文字博野，这是一个讲法。文字博野还有讲法，文字博野干什么呢？怎么知道他这个道理呢？你得运用你的观照博野呀，你搞眼睛观，你拿镜子照不行，搞智慧去照， 靠智慧去破解，渗透在里边，深入去体会琢磨，你去明白这种功夫啊，所运用这种聪明智慧，那叫观照博云，妙智妙慧叫博云。照了用假借用这个文字运用观照博云去观照那文字，那里边有什么东西，要发掘一个什么，要发掘实相博云，这才是一个真实的东西。没有这个谁观照去，没有这个哪来宇宙的万有万象。这个狭义的广法讲法呀，就是那个经；广义的讲法，这个讲法，世界上任何的事实物都是文字。那个文字呢，不过不叫这个文字，就有文理。每一个事物都说明一些问题。你比方到阿里山，或到哪个博物馆，东北有个大连，我当读书的时代，我在东北长春读书旅行。啊，我们就去了，这么一块木头，这么粗，锯下来这白的，这个上写的公元多少年，公元前多少年啊，这里边多少年，越往里边越年头少。这一个文字就说，哦，这是到这个长这条文字长越来越粗，这么粗的时候怎么这么说，这也有1000多年了，这么粗。在这个阶段是唐朝时代，到这清朝，清朝时代真正的它说明一些事物。另外的话呢，尤其是游记物，机会的机呀，游记物，你像这个花草树木，它有新陈代谢，有荣枯交换，四时春夏秋冬，也有生老病死。你看这个也是一种文字，也透露出来一个真理，看你是不是个有心人。你要是个无心人呢，粗心大意啊，你这一辈子没有办法。你一定要做个有心人，有心人呢，你是处处留意，你不能可疑的是干什么。聪明人就可以了，那也说不出来，天赋聪明，那天赋聪明也不是上帝给的，是你过去多生多劫研究过佛法，接触佛教，培养智慧，怀上好读书，那个剩余的聪明的力量今生又带来了，所以你读书就比别人快，你就比别人聪明，那就叫天赋聪明，那是天老爷给的，也不是上帝，哎，所以那叫天赋。天者天命，是前生这个什么？这个三伯爷，文字伯爷，广义的说，啊，头几天我讲了，是圆觉，就是比阿罗汉高的，叫做毗湿佛。佛者觉也，倒不是成释迦牟尼佛那个佛了，那还差很多，比菩萨还低。他讲了，他就看了春花秋月了，谢落，春而复秋，秋而复春，回来回去的，一年年照镜子，阴天皱纹一天落，头发也白了，发白面皱，形不隆中，那就完了。一看这个，哦，今天很好，含苞未放，明天一看，后天一看盛开，大月看垂萎了。再后一天黄了，再后一天满桌人都落了，就有一种感触啊！你能有这么体会，就是聪明智慧博也，这文字博也，广义的一切事物都是文字，有的含藏一个含藏道理，处处刺激你啊，发一个生老病死、苦空无常、无恶的心，这到处都是文字，不一定要装在书本。所以啊，谢冰心女士读新文学的都知道。民国的人在大陆也不过就头哦，好像还没死，80多了。有冰心文选、冰心诗集，哎，我那时候20多岁，我就反正没有事，我一天到晚好看。他就讲了，书啊，不是完全在这个学问呢、啊，不是完全在书本上。他讲过这么一句话：学问不是完全在书本上。说的对呀、啊，我们这个儒家早就讲过，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，行万里路到时候看增长见识。还有善导寺一副对联，六经读罢方晓道，把六经都读完了才有资格晓道。我们怎么忙什么也不懂，老师讲晓道四年的学识还一张白纸，怎么能懂得更高明的佛法呀？这个六经读罢方晓道， 勿要归来不看山，不是玉，见玉玉上面有山，勿要东要华山，那东要泰山，西要华山，南要衡山，北要也叫衡山，两个字儿，那个衡是有衡的衡的，中要石龙山，少林寺，谁都知道少林武神功夫好，勿要一回来天下名山不用看，那都看完了，换句话说已经够了。所以说我们要知道学问佛教，佛教的教理不完全在经典的本质上，释迦牟尼佛那经典记得那么些，还不是看生老病死，看这可爱呀，人生不长，把这话讲出来了，记录出来了，那个经典都是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，离开世间法再找佛法再去觉悟，你觉悟什么？佛法逍遥自在，无这个生老病死，没有烦恼，你不能觉悟了。所以极乐世界修行一劫，我们一念的修行就赶上他一大截的修行，为什么？那个地方好修行啊，与诸上上人聚会一处，没有坏事，没有坏人，也听不上坏话，越是不叫你堕落，不叫你苦，又受不着苦，又不坏，你这容易是越容易时间就要拉长。这里边勇猛的人偶然受一个打击，是一下子一回头那就不得了了。我们一念的修行胜过极乐世界一大劫一劫，这个也不是我讲的，这是经上讲的。现在啊，看看这个，文字不也，广义的世间一切一致，能叫你觉悟，能叫你精进，能叫你有感触啊，能够浪子回头的话，那都是启发你的智慧，那都可以把它看成文字不也。所以这个用文字不也，用观照不也，干什么呢？观世音菩萨的观，你去观照般若，这从哪里？就是观照一定要有配合这个智慧，所以叫能说，能说缘由，要知道能观察这个心理，这个智慧和被观察的事实无完全从妙明真心之中展现的，它俩是一回事儿啊。所以能说缘由是一回事，能说缘由以后，大家要知道这叫智慧啊！运用你的智慧，能造智字，能说原用这句话还是不太容易。能造智字好，能去观照的智慧啊，然后造什么东西？最后的结局啊，造穷正性。什么叫这个造穷正性呢？有一句话，有一句话叫彻发底缘。我看三点水也可以了，彻法，你看见个东西，那个叫彻法底缘，无动无坏。什么叫彻法底缘呢？贯彻彻底的，好像那河很浑，看不见那个里边，那个水很澄清，一看就看到底下沙子了，那里有多少鱼啊，有个大石头小石头都看见，有多少虾，万法万事万物的真面目真相，那叫彻法底缘。把那要看清楚，那就要悟，不是把眼睛看彻法底缘，能观呐、啊，能观之智，能观之智就是观照般若，看一切事物就是万法，看到他的最真实的境界，如来的如，如是的如，那叫彻法底缘。彻法底缘什么样的？无动无坏，也没有活动，不是没有活动，那个也不运动，那不对，就是无动无坏，就是不生不灭，不来不去，不依不异，不长，这个不断，那就叫是。如来的如字，能看见如来万法的本体了，从是非从生灭境界看到不生灭那种情况，那就叫彻法底缘，无动无坏。到这个境界，这是观世音菩萨观的解释，这么一种解释法，感这个无论是能观，是运用你的心灵来观察，被观的是事物，事和物两个都是同出一源的，从一个地方来的，用一念三千，那一源就是一念的，一念妙明真心所出来的，用什么讲过了，心生在种种发生，心一动了，哦，世间这万事万物都出现了。这老师讲这些东西不是从我们心里出现的吗？它原来的底子材料是心的，完了还 种种发生，这种种形成，别的问题不出来，我们也无所谓，喜乐悲欢。有问题出来了，哦，这个事情我发脾气，那个事情我高兴，那不高兴，这心就在后边。到底心在先，物在先，都不是彻底的。这两个东西都是在如来藏妙真如性大圆净智迷惑了，那个名就叫第八阿赖耶识，那也就叫无始无明。有无始无明了，就是做梦了。大圆净智变成第八阿赖耶识了，那就是做梦了。那个梦里头梦见的这一切，所以说这个东西都是梦里来的一个根源。梦是哪来？从没做梦大圆净智来的，还不是一个根源来的？这就叫这观世菩萨的观能和造，所以这叫能说缘由，能说观照的事物和你能观照这种观照般若这种智慧，它是一回事。所以说，这个什么，永嘉大师啊，正道歌里有，梦里梦明明有六趣，觉后空空无大千，没有大千世界。换句话，世界里头万事万物更没有了。有六趣就是六道，梦里明明有六趣，我们这就是在梦中，因为我们这无明嘛，无明那就是个大梦。梦里明明有六趣，天人阿修罗地狱鬼畜生都出现了。等你大彻大悟以后的时候，你就举后空空无大千，一切都一法不立，一念不生了，完全恢复了本来面目了。这是观。另外的话呢，普门品呢有一句话，观世音菩萨为什么他叫观世音？世音是什么？就是世间的万事万物，也讲过了，观就是观照般若，世音呢就是世间的一切的形态，一切的问题，就是六道众生的所作所为，因因果果都在内了。它是一个智慧的智，所以他用那个运用那个字来观，因为他有个慈悲，所以他要度众生，所以他要观对象，那个对象就是世音，就是所观自境六道众生的一切的问题。因为六种众生在烦恼生死之中啊，都是苦啊，所以需要观音菩萨来救拔，所以他叫观世音，或者总是我们倡导关怀生命，这叫关怀众生。所以普门品有啊，要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。前面有一句话，尔时无因菩萨即从坐起，偏袒右肩，和这个右膝着地，合掌向佛而作誓言：世尊观世音菩萨以何因缘名观世音？佛告无尽意菩萨：善男子，下边就是要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，一心成名，就念南无观世音菩萨。观世音菩萨即是观其人生，皆得解脱。所以这一句话就代表观世音这一种含义了。另外大家要注意，观世音不是观世音，又有一种解释，观呢刚才也牵扯点，观就是能观的智慧，世音就是所观的境界环境事物，能观的智慧就是一心三观，空观假观众观，这个讲妙法莲华经都讲了，讲那个题目。世音的所观的境界就一境三谛，任何一个境界都有三种层面，三种道理，一个真谛理本体界，一个熟谛理现象界，一个众谛理非空非有即色即空，能说缘用众谛理体相用，三者没有差别。这又是一个观世音菩萨的讲法。另外世音还有一个讲法，什么叫世音呢？要据这古来大德的解释，世间的人生就是世间的作为，世间的问题，世间的情况，要搞众生一看，要搞我们六道众生一看，都是苦乐悲欢，忽喜忽怒，喜乐悲欢无常，真真假假，虚虚实实，乌七八糟。要找佛眼菩萨眼耳朵一听一看，境界不同，一切一切的人生，一切一切的苦乐悲欢，都是微妙的佛法的境界，都是非常的 为妙，为妙两个字，这个妙字也讲了，都是一种如来佛说的最高境界的佛法那个道理。可是这个说不是有声音的说，不说而说，说而无说，那种道理。大师好像我和张三李四两个一见面一点头哈哈一笑，心照不宣的，他知道我笑什么，我知道他，我们俩问题解决了。旁边一看他俩怎么不讲话，傻乎乎的笑，笑完了就散了。这比方说就这个样子，佛讲法也不必笑。你没看传这个禅宗，有一天大家集合了，徒弟都坐下了，释迦牟尼佛好像唱戏从后边出来了，出来到台子上坐下就要讲话，今天没讲话，手里拿个金波罗花，金波罗花是个什么花咱们也不懂，就拿来这么一看，这叫什么法，就这么一看，完了大家都愣眼了，张口结啊，张嘴的，这什么意思啊，我和假设就是在那笑了，微笑了。释迦牟尼佛知道，他知道了，唯有灵犀一点头了，他了解，这叫心心相印，这叫传心，他一明白了就传给他了。不是这种，好了，你明白没，我给你吧，从口袋掏，你不能开膛破肚啊，就是我这个心里想这个问题你明白了。所以释迦牟尼佛讲，哦，我有正法眼障，最高正确的道理，正法眼，关键有这个看法，有这个悟，你才能够不错路。另外啊，要据古来大德又一种解释，四法界四圣六凡所出的任何的行动，任何的声音，任何的作为，都是佛法，看你有什么立场，你有什么阳光，有什么智慧，你怎么去观察它去。刚才我那个六祖坛经的那不是讲了吗，我们上礼拜六讲了，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，离世觅菩提，犹如求兔觉啊。那一天什么道理，这个事情都这个讲过了，这个今天呢不要重复。所以司法界一切的作为，一切的声音，要照佛菩萨的眼光看，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意，这个都是这个说的是妙真如性啊，都是从妙真如性里头流露出来的，都是讲生老病死苦。你比方说我那本书叫做这个什么，叫做佛教拜器服装器物这个研究，在华寺啊，每个礼拜六报道啊，每个礼拜六都报道，报道一年多，那里头我就谈到了，在印度释迦牟尼佛时代有一个叫好像太平间了，和尚尼姑要死了，赶快把他弹到那个房子去，弹到那个房子干什么，那个钟那个磬那个都有声音的，那个声音就是等于说苦空无常无我呀，不要留恋这个世界呀，这是苦的空的啊，都给他说法呀，听着那个声音他不会堕落，所有出言死了以后，你回去看看那个书，都会了脱生死。我们要说这个不相信，你再看看那阿弥陀经，那里的风声雨，那个没有雨，风声鸟声啊，四周众鸟皆是阿弥陀佛欲令法音旋流变化所作，鸟叫的声音，风之声，那个铃铛就是铁马叮叮当当的，完全是说法呀。你从那里你就可以知道世间的一切东西没有固定的，是一定这么的，看你的心，心能够转呢，所以说要研究法华就是用心来转法华，不要要法华转，要不能明白法华转了，也能明白你才转法华，转他这个法轮。这个道理至少了，司法界一切的人生都可以说在这言说微妙的这个佛法，可是以众生的立场一看，世界上的问题就多了，贪嗔痴慢疑恨怨恼怒烦的问题太多了，可是在菩萨以上的根基一听，这完全不论什么的风声雨声读书声，生生自在，家事国事天下事，事事不必关心啊。这个老师讲，看你什么境界，你是个修道人，层次又不同，感受也不同，这又一个四因观四因四因的解释，要把它归纳起来，观四因把它扯开来看， 管的，也可以说他用眼睛看。假设我要是管事业啊，我隔着墙也看不见，我把眼睛看吧，我用耳朵听，到观世音菩萨程度，用耳朵听也好，用眼睛看也好，用鼻子闻也可以，用什么眼耳鼻舌身意都可以互相用。因为上个礼拜讲了，根据楞严经的看法，六根六识眼耳鼻舌身意六个东西，有一根有一个东西得了源头了，观音菩萨是耳根源头。在楞严经有一段叫做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品藏，那个就是修成功了，用耳朵成功了以后，他六根都可以互相用了，眼睛也能听了，耳朵也能看了。实际老实讲啊，那个菩萨眼耳鼻舌身意都不用，他要有眼耳鼻舌身意，那要变化念行，变化是狗行猫行鬼神天王行都可以。用这种一个有体有身体的东西，有六根的工具，这个身体是我们的工具啊，我们都因为它是我，它是主人了，实际它是你的工具啊。你要死亡的时候你把它一放下，它就臭了烂了，你还不是用了它几十年吗？来生当狗了，那狗的幼体又给你利用了，你不要以为它是你啊，它是你的工具。观音菩萨不用这个工具一样，它法身的正道法身即虚空变法界无处不在，任何一个地方出现了问题了，有了声音了，有了问题出现了，都是没逃出他的法身，等于没逃出他掌握之中。好像那个孙悟空啊，在如来佛的掌心一样，到处都是他的法身，到处他的都是他的灵子灵觉，哪里有事情他都看见，都会听见。他不用跑去啊，像电子比喷射机还快，他根本就不用动啊，不动道场啊。随缘覆盖有因缘的他就去了，不用去啊，没不周，没有不周到，没有不普遍的。华严经随缘，我们拜莲花山有随缘覆盖到那去，你有感，你敲磬磬就响，你感就是敲磬，他感应应的就是磬响，随缘覆盖没不周啊，他没有一个地方不到的。好像我张三请我李四我就不能去了，王五请我张三的家里我就不认，他到处都可以，同时都可以啊。虽然覆盖没不周，没有一个地方不周到不普遍，到不了的不答应的不感应的，到处都可以感应。而恒处是不像我，人家一请我就去了，这个师傅还不错，很好请，不拿家了，拿着我去了，我要服啊，我要去啊，他是不用去。而恒常常的恒常永久的而恒不离菩提座，菩提座，菩提座什么？就是法空座。将来我们讲观自在，而是无尽意菩萨即从座起讲的座时候就讲到了，《法华经》里讲做法空座，而恒不离菩提座呀。他那个座位不是这个意思，他以菩提为座，灵子灵觉，菩提就是法身，就是涅槃。他那个境界并没有东西给他做，咱连那个法师连肉体都没有，他往哪做？也没有东西给他做，就有个东西摆着，也没有个物，也没有个东西摆着上去的。而恒不离菩提座，他不用动啊，他是永远随处动啊嘛，不是他就跑去，我们不行，那谁谁要断气了，师傅你赶快帮着给送往生，我得跑去，他不用啊，随时随处都可以出现。这个观世音菩萨本事，他要观，现在讲的是世音，世间一切事事物物出的声音，那也很悲哀很苦，因为要自杀了，因为他就痛苦了，开刀了，麻药过劲了，或者是明天呢要给人家房主钱了拿不出来了，或者有病了给他妈妈要孝敬治疗没有钱了，为任何的痛苦哭的声音都能听见，他不用哭的声音，他一愁眉苦脸就看见了，也不用愁眉苦脸，他心一动，我受苦了，我感觉好苦不好解决，我心一动，那佛菩萨都晓得。所以说随缘风观世音菩萨讲的话前处讲了，他用神通来看，前处前缘，前处前缘也不够啊，要有一万个人出事，一千零一个人怎么办？一个眼睛照顾一个人，那一千零一个人怎么办？ 所以一个人呢淹死了，全世界无量的众生啊，他一千个众生同时这一秒钟这个受苦，我用手拉那个，同时一下子出来怎么办？一千个人，一千个手就一千，要一多楞严，他没有那么多手，不够用了。千手千眼呢，就代表全全能、万能，也可以说是全手全眼的，全手全眼。那要真是一千个手、一千个眼睛，大家看一看往哪里擦，那成个怪物，全身都是手，前后左右，把手一擦满了，眼睛没有地方安排，全身是眼睛，手都没有地方安排，他要不要鼻子了？要不要眼眉了？要不要嘴了？这千手千眼，不要想你像我们雕刻那个一个像个蜘蛛网是一个圆形中间的，这千手千眼这不要误解呀，全手全眼就是万能全能，同时在无量无数的地点，无量无数的众生，他都可以办到，都可以同时来成就他。同时啊，他还不用跑去啊，而恒不离菩提座，常处菩提座，永远处在那地方。这个四因怎么讲？我们昨天讲了，刚才也讲了，无量无数的众生，不仅仅动物、植物、矿物都在内，哪个树要倒了，他也知道啊。哪个什么，你正在做衣服，针线断了，他也知道，知道可知道，他也不动，他不动道场，那叫道场，就是道场，不动道场，也叫无功用道，也叫无功用恒，行走的行。四因就是包罗世界宇宙万有了，不但我们这个世界，无量无数的世界，一切的问题都叫四因，一切的声音都是，一切的形象也是，一切的问题是，一切的动植矿物，一盒花，一个草，一个玻璃杯也好，一支笔也好，都是属于四因。这个音声不要当个声音看了，那有的人咬紧牙关再苦，他不对别人讲，自己承担，也不哼一下子，也不叫一下子，那刮骨疗毒关公给他刮骨给他，他也没叫音，那观音菩萨就听不见了，他不一定要听这个声音，不当声音来讲啊，那声音是表现痛苦快乐的一种表现法，那表现法太多了，所以说四因就是这么事儿。观，因为是观四因菩萨，为什么他要对外边看，他不看自己？观自在就不了，他要反问自性，他要观自己的。听车声、马声、人声，他不听，现在都杜绝，都用防音玻璃都给他弄好，什么也听不见，打雷都不知道，地震都不知道，他听什么没有办法听，灯都关起也不亮，他自豪啊，用耳朵听，听他自己，耳朵还能听吗？听来听去听自己没有声音了，反过来往耳朵里头听，耳朵里头往心里听啊，听声音嘛，那是喜怒哀乐，嘴巴是发脾气骂人，心并没有乒乓响啊，他不是一个气儿摆到肚子里头响，外边才叽里呱啦才叫，心没有声音啊，心就有动态，一念一念，前念生，前念念，后念生，在这动，在这动就给你观，就给你体会，给你去琢磨，给你去悟它，给你去忏它，这勉强讲忏禅的第一步。这还两个人呢，一个我要忏，我要反问文字性啊、哦，我的声音没有声音，这不一个人变两个人了。那个心一个人，你自己要忏的又是一个人，要忏能人就是你，你就是要忏能人，你还忏什么？不过这不是讲忏宗，到此为止。反问文字性，那就是楞严经的这一段，观音菩萨那个问题解决了，合眼大悟了，入流王所真正地了，那就不一样了，他大彻大悟以后耳根圆通了，第一个六根眼耳鼻舌身意都可以修啊，六尘也可以，色声香味触法，六识那就比较深一层了，不看外边的这些东西，也不要鼻子眼睛也不用了，搞这换句话说，现在人说话用你的思想，动你的脑筋，动你的第六意识，眼耳鼻舌身意那个，这得怎么形容？这根，比方说这个灯是玻璃，是那真空管和那两条线阴阳电，电是无形的，切断了来不了，它不亮了，这个叫根呐、啊。 赶电能来的勉强讲就比方了，那叫时，那个发电厂也不算个如来藏妙转如像。那发电厂怎么有宇宙间本来就有电，有液阳电，你手摩擦也有电，你一个两个东西撞击也有电，你碰不碰它，你动不动它隐藏。为什么打雷用阴阳电，地上天下两个阴阳电碰到一起了？斯蒂芬逊发明这个东西，他有个觉悟，哦，有个悟出，他知道有电。宇宙世界没有一个时候没有电，没有一个处所没有电。这种东西比方啊，好像那个用六十来修行，这就不大好体会了。这三六一十八，六个六乘六十叫十八界，我那标记上有十八，这十八圆通了，另外再加七个，那七个什么？地水火风空，见见这一个代表啊，就是六识了。见闻嗅尝嚼识四项的识，眼睛能见，耳朵能闻，见闻嗅靠鼻子闻，臭的自大能臭加口这边那个嗅，尝靠嘴叫尝，靠鼻子闻，那叫香，臭也叫香，苦辣酸都闻的东西都叫香，享受的问题。嘴一尝，那叫味。我们把香味都扯到一起去，在经上讲，香是香，是用鼻子的；味味觉是用嘴的；色声香味触，狭义的讲法，男女的那种触，就像那个密宗啊，两个人拥抱，一个牛脑袋，一个男的很凶悍，一个女的很美丽，一丝不挂挂在一起用。生殖器来修，不过这个我们不便批评啊。眼耳鼻舌身触，当然了，广义的触就眼睛看，眼耳鼻舌身一对六尘，六根对六尘都叫触啊。见闻嗅尝嚼识四项动脑筋，身体都不动了，六根啊，五根都不动了，只有第六意识在那活动。这七大见闻嗅尝嚼识，见地水火风空，这叫五大。见识，识就是知识的识，识字就代表啊第八阿赖耶识，很根本的，很重要。这七个东西刚才讲了三六一十八，再加这个七大，大的代表才普遍。我们看一看，把眼睛闭上我看不见了，见的能力在眼皮里边了，看不了多远呢，还得借光线呢，怎么会大呢？怎么会普遍呢？可是你要解放了以后，你要得了圆通以后，你才知道，你法身变一切处，你的见能看的能力就是变一切处。宇宙之间没有一处你不能看，你闻的也宇宙，你现在那不行，你被身体束缚了、捆住了、绑住了，你离开身体，离开这个眼睛不能看，离开耳朵给你把那个耳膜给你碰破了，你也不能听。到那个时候，那共产党家伙解放了，为什么才能解放？你一定要大彻大悟。你假设还是这么迷惑，你没有大彻大悟，你没有断惑，断了见惑、死惑、尘沙惑、无明惑，没解放，教场把你困住了，你永远呢眼睛得借他看，你不能普遍，不用这眼睛你也看不见，千里万里你也看不见，天堂地狱更看不见。这二十七个项目，十八页加七大，哪一个不是同时你都用的？哪有那么高手啊？一个就够了。二十七件事情啊，你二七七个东西工具拿出一个你用功都可以。那个楞严经讲了，有个水观观音菩萨观，在房间坐着一个和尚，他的小徒弟啊，他告诉徒弟不要进来，不要打搅我，关上门了。坐观，坐观就想是水，自己也是水，房子里是水，进一空变法界都是水。小和尚很淘气，有一天那古来没有玻璃，靠那窗户纸一挖，一挖一看，怎么满了房子里头都是水呢？什么桌椅板凳没有了，师傅也没有了，感觉很怪，就拿块石头往窗户纸头扔进去，扔了以后他也就忘了。他师傅出定以后，感觉不对，感觉肚子里头有个东西，很痛苦，这没罪，大小便他也排不出来，感觉奇怪，一看窗户有个洞，感觉怪，就把那个小和尚他就叫来了。问他这个洞是哪来的，他就照本施法，我一天没有事儿，我看你这房子一到什么时候就关门，也不知道你模模糊糊搞什么玩意儿，我就往窗子看看，最初还看你在那坐着好像打坐，看来看去你就没有了，满房子都是水，我叫很怪很好玩，拿着石头扔去，糟糕。 他说以后啊，明天我再用这弓，你再看一看，你看都房间都变成水了，你弄的石头嘛，你就进来赶快给我拿出去，我不然话我惨了。他一打坐，第二天一看水，小孩就进来了，进来把石头赶快拿走，淹不死那个水，不是海的水。哎，他这个人就好了，那功夫就不错了。我们你再做也臭皮囊啊，变不了水啊。赶那个码头那个火头金刚25圆筒第一个站起讲话报告的，释迦牟尼佛讲每个人都报告你们怎么修成功的。第一个火头金刚就站起龇牙咧嘴的大喊，我是修火观观音菩萨观成功的。我为什么？因为我情欲很重，所以过去的古佛，我过去无量劫前就在那修，他告诉我这个办法，我就想从心里头就发火，全身是火，身体没有了，房里头也是火，房子外的板桥整个单位进行空变法界都是火，这个相信不要讲了，为什么选这话？所以我今天成功了。那个时候我水罐，这个时候我什么罐子？一共25圆筒，4八3 6 1 4 八加五，加七，8+77 8 1525。观音菩萨是用什么？用耳朵闻自性，实际就是铲禅呐。自应什么？就是被你铲的了，那个叫静虑，那个叫禅，是要你摸索的对象，不是个人叫你找，也不是到处活动用眼睛找，靠嘴巴子还。